您现在收听的是《你好，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文化馆花费近四年筹备的《唱我们的歌》流行音乐故事展，9月18号正式开幕，集结1326件展品、111首流行歌曲，打造的12个展区，带领观众探索台湾流行音乐各时代的风景。因疫情，本次展览采取预约参观制，购票请加 OpenTix 售票平台或参考本节目的资讯栏。祝您观展愉快，并提醒您务必遵守防疫的相关规定哦。
你好，北流！耶、yeah, ，欢迎大家收听《你好，北流》，我是你们的好同事北流阿浩。
我是北流内容部同事，
我还没有 Q 你哎，干嘛自己 Q 自己？我讲完这个应该要掌声鼓励啊！
那你加个罐头音效。
好，今天呢不得了不得了，这集节目呢，我们邀请到北流内容部的所有同事们一起跟我们分享他们在音乐上面一些有趣的经验，跟他们为什么喜欢流行音乐，跟怎么接触到流行音乐。今天节目很精彩，因为真的就是从最平凡的角度去看流行音乐这件事情，希望大家记得一定要把我们节目听完哦。好，那好，
结束了，
没有你知道，因为在录音的
时候，今天收听你好美
妞，不是因为在录音的时候是中午，你知道肚子饿的时候，你知道脑袋会不清楚。
你在想
喝什么？好啦，那我们现在请大家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来来来，我们从我们的录音师宣硕开始。
好，大家好，我是北流内容部的同事阿硕。
好，我是之前有跟就是熊头跟小鸟人一起主持《你好北流》一集的李欣。嗨，大家好。
Hi,
yeah! 我们，我是刚才被李欣提到的熊头。
好，那接下来这位不得了了，是你好北流曝光度最高的一位，我们欢迎广告小姐君君。
嗨，大家好，我是君君。
嗨，大家好，我是我们内容部最菜的，我是内容部的灰灰。
嗨，大家好，我是内容部没有那么菜的勇勇。
耶、yeah! ！好了好了，那因为北流嘛，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它也算是音乐产业的一环。那大家要不要讲一讲自己为什么会在音乐产业工作呢？
其实我是一个词曲作者，对。那当初是很感恩有贵人介绍，然后把我拉进了这个产业，然后就从作者开始，然后编曲，做了一些研究，然后来到了北流。耶、yeah, ！谢谢执行长。好，我好尬哦。
这个人很喜欢笑我那时候第八集的时候的开场，然后自己话也讲不好，他凭什么笑我？凭什么？
好，那我们一辈子的创伤。
对啊，一直笑一直笑，自己也没多。好，那我们请李欣。
嗨，大家好，我是李欣。之前就是从文字工作者，然后一直在音乐产业里面写文章，然后写写写，最后就写到北流来了。对，这就大概是我怎么样进入音乐产业的。是
，OK。那熊头嘞？
我其实是误打误撞进来。我其实本来想比较想在运动产业工作了，但就换工作换一换，就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到 Street Voice， 然后就从开始了音乐工作
的。所以这真的就是缘分嘛，对不对？这真的就没话说。那君君呢？
我最一开始跟音乐产业相关的是我在做执行经济、但中间其实我转了几个跑道，然后后来又回来了。对，所以现在就在北流当北流的同事。君君
，OK， 非常有诚意的介绍，用啊用。
好，那我之前都一直在媒体产业工作，然后也就是做活动啊，做到这边来，就是来到北流之后就开始写一堆办法，然后也是算是误打误撞就这样进来了。
嗯，好，那灰灰呢？
蔡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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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怪的，
蔡辉怪怪的。我一开始也在媒体产业工作，然后我一开始就是做一些问答节目，然后接到歌唱节目，然后后来再做到典礼相关，就是后来辗转的做了金曲奖的工作人员这样子，然后又辗转，因为 我们的主持人的关系，辗转的进入到北流。
介绍好长哦，但重点没有。
重点是最后一句。
对对对对，好啦，其实总归一句，大家不管之前在哪一个产业，现在都是在北流嘛。那不管你之前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其实大家一定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喜欢听歌。那大家是怎么开始听流行音乐？我们以华语音乐为主，好不好？那我们就请刚才不知道在讲什么的灰灰先来。
我会开始听流行音乐的话呢，就是从小就是电视儿童，就是从电视里面的歌听起的，从小到大，然后可能一些音乐节目啊，就这样子慢慢的听起来。
OK， 大家知道他讲什么吗？那我们
小心，等下灰灰开始打人。
雪见录音室啊，哇塞，好好那。阿用，
我这边就是因为我从小就是跟着我姐姐一起听，比如说像四大天王，好像讲出透露出年纪了，然后还有小虎队，然后我姐姐就会逼我说，那你当小虎队苏有朋，你当小虎队谁谁谁，然后就从那时候就开始跟姐姐一起听流行音乐，然后到现在。
OK， 你是新四大天王还是四大天王？
就是那个对你爱爱不完那个那四个。
哦，我以为他讲的是
罗志祥。
罗志祥吗？
那个我还好。
宣授，宣授，宣授，说说看自己怎么听流行音乐的，好不好？
有点忘记我怎么进入华语这个市场。大概就是我想到了，我买的第一张专辑是在新加坡的时候买的。对，那个时候我没有买专辑的习惯。
OK，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年纪也都大概就是一个 CD player 这样子，
对对
对，也没有那么普及。然后是我姐姐就说：“我带你去逛唱片行。”我第一次进唱片行，然后印象非常深刻。新加坡的唱片行非常的大，然后非常多专辑。
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买了蔡依林的《看我七十二变》吧。哦，对，它好像是我的第一张专辑。
没想到宣硕这么骚包。
可是那时候我好像也没有听过他的歌，我也不知道什么买他的专辑。Okay， 可是可能长得还，
可能就是看专辑封面。
漂亮，漂亮，漂亮。好，那我们请君君。
刚刚讲到那个就是启蒙啊，其实我小时候都是听姜育恒的歌长大的。你知道什么？
难怪你那么字正腔圆。
对啊，因为就是我爸妈有认识姜育恒叔叔，然后我从小就是他们就是大家大人有时候会打麻将，然后反正就一直放姜育恒的歌，然后在车上也是放姜育恒的 CD， 所以姜育恒的歌对我来说是整个童年的回忆。
那你印象最深刻是哪一首？
往事只能回味吧，还有什么？哎，天天等，天天问，
还是再回首？
难怪你的狗
再回首也是。
对啊，
再回首也是。
移动的心啊，
女人的选择。
哇，我的天啊，
是不是很资深？
我都已经过了，
都是浩哥年代。
对，
浩爷，浩爷，尊重浩爷，
是我年代，真的是我年代。
可是我必须要说，我觉得姜育恒的歌现在听起来是非常的好听，就他整个就是情歌王子，到现在都还是情歌王子。
对，然后在我们那个年代，他真的就是忧郁，
对，
就是忧郁小生，他啦，王杰啊，都是走这个路数。当年他们为什么会这么红，其实就是他们的气质是一个非常大的关键。嗯，对，嗯，那李欣呢？
我记得我以前从小时候在听华语流行乐的话，我是从陈升吧，因为我妈是那种连锁店的区经理，然后她就是每天都要去巡店，然后她的那个范围是在九份啊，然后北投一带，所以我们就会开着她的车就是过阳明山，然后阳明山的时候都有雾嘛，那时候她就是车上卡带就会放陈升的，就是前几张比较有名，《魔鬼的情诗》啊，然后还有就是忽然忘记《恨情歌》对，《恨情歌》的那一张，对，然后我们就会在那个山岚雾气里面这样子穿梭，然后慢慢开，然后整个路上就只有我跟我妈，对我留下非常大的印象，对，
很美的一个感觉这样子。那熊头呢？熊头，熊头，
我要讲的是大概只有浩哥知道吧，五灯奖。
没有，我知道有了。
没有，要看过，
两个灯，
要看过现场，
三个灯，
对对，要看过电，要看过电视版，
电视版的，
要看过真的看过电视版，
对，因为
应该我小学之后就没有了。对，
很多我们小时候人就是会听歌，其实都是跟那当时的选秀节目有很大的关系。像之前三立也有什么21世纪新人排行榜啊，或者是像熊头刚才说的五灯奖。其实你们知道以前还有一个节目叫六灯奖吗？当年的那个选秀节目真的很厉害。嗯，对，跟之后像延续到几年前的星光大道，其实都是很多人听歌的入门。
对啊，
对，
登上卫冕者宝座。
对，那我讲讲我的好了，我的应该是年代就更久远，可能你们真的 要去看常设展才会知道。
你该不会是那个什么？哎、欸，那个什么？
邓丽君
到成达吗？
成达那个年代的
没有，是
成达
有这么远？
成达
乐
曲
太过
分，
成达乐曲
没有那么远。
忘记喝
一下那个我们的浩哥，现在头发还是全黑的、哦。对对对，
他忘记喝孟婆汤了。
还是浩哥有被关过，所以绿刀手。
没有没有，其实我的小时候很流行一种活动叫救国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Oh. 那你只要去参加救国团，他就会有一些团康的歌。那那时候大部分都会用民歌。
第一支舞，
第一支舞，
哦，第一支舞还是之后咯。哎、oh. 欸，我到底有多老？ Oh. 其实那时候就很多什么什么乡间的小路啊， oh. 什么拜访春天这些歌，其实我小时候在听的。所以我的启蒙应该是从救国团开始。对对对，既然讲到流行歌曲嘛，流行歌曲它就会有所谓的歌手、艺人、偶像。那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的追星的经验。那你们再讲讲看你们的。其实我人生中最早最早追的一位偶像，他叫做伊能静。哇！而且那时候很疯哦，因为那时候大概你才念国中、高中的年纪，然后那时候就是很喜欢跑电视台的录影节目，就是有观众的那一种。追完之后，你要赶快再去搭公车，然后跟着他到下一个电视台或下一个活动的现场。我记得我印象最深刻是有一次他在录中视的节目，在南港中视很偏僻的地方，然后他下一个地方是在中正纪念堂。你知道，就是公车赶不上，我最后就用了我微薄的零用钱坐计程车从南港坐到中正纪念堂，只为了看跟蚂蚁一样大的伊能静，只要回家被妈妈揍，
超贵的。
哎呀，你知道以前小时候坐计程车有多贵，而且才念国中、高中
了。多少钱？
很久了，忘记了，那是二十几年前的事。
而且那时候计程车很危险，
哦，
自己一个小朋友坐车都会被拐走，或什么。
对
对 对, 對, 對, 對，
所以我
可以有那么肉，浩哥肉肉的可以刷去买。
浩哥尊重
尊重
尊 重, 尊重，
所以我突然间忘记我要讲什么，气死我了。好，那下一个，宣硕来分享他追星的经验。
我有一次经验，应该就是从2011年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那个时候大概是 K-pop 崛起的时候，然后那个我们每年就是寒暑假，爸妈都带我们出国嘛，我还记得那一年就是去韩国，然后那时候呢，因为我妈之前就是做旅行社，她就是刚好那个套装行程里面就有一个那个去那个韩流演唱会，她会把所有他们K-pop 造星的那个 industry 的那些艺人丢到那个演唱会，然后其实他很夸张，前面全部都是 VIP foreigner， 所有的外国人都是 VIP， 他们是这样在做观光，这样在推他们的音乐的。我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喜欢上 K-pop， 对，所以我那时候超级喜欢少女时代，耶、yeah! yeah! ！然后那个时候我去过，先不要，拜托，哦，比较赞。反正那个时候我大概就是有去过他们的家族演唱会，然后有去过他们自己办的演唱会，对，然后都买摇滚区，然后都在那边坐了大概6个小时才买到票。哇，对，大概就是我觉得蛮疯狂的追星经验，可是呢也陪我度过了那个苦闷的高中生活。嗯，对，
好，
大概是这样。
OK， 那我们接下来听看看君君在追姜育恒的经验。是姜育恒吗？
没有，他应该没有追。
叔叔叔叔，
哎，可是我必须要说，我真的没有追星，哎，我真的没有追星的经验。
OK，
对，所以我们直接跳过，来换李星。
还是我们讲一下君君，你人生中第一个看到的明星是谁？
姜育恒。
在家打麻将出现的，
除了姜育恒呢
？OK OK， 那李星，
我其实我自己也还好，我没有很多在追星的经验。我看到明星也觉得就是看到一般人的那种感觉一样，通常就是那种破灭的感觉比较多啦。对，但是就是其实很好玩，就是在这个你能理解说一个艺人的舞台上面的形象是由他背后的团队一起去塑造出来的，其实很有趣，而且去了解说，欸，是谁出这个点子把他定位成这个样子的，其实那个过程其实更好玩。对，
好，那熊头呢？熊头
要讲上个世纪的吗？
欸，好吧，他穿
应该
说他有参加过五等奖的录影，
录影不是
啦。没有啦，我小时候的话，就是那时候很迷张雨生。他当兵的时候，我还记得我爸妈是带我去以前的， 小巨蛋旁边那个什么体育场
啊，
不是，是体育场，
没有没有，台北体育场，
是
体
育场，台
北
体育场，
对，
然后
调查有小巨，
对，然后因为张雨生当兵，然后那一天好，那次好像是什么运动会还是什么，那就是有找他，然后他是坐那个军机直升机，然后从
跳下来，
没有跳了，就
是
降下来，
飞下来，
降下来啦，
跳下
来，对，
跳伞，
那是小时候的经验，然后长大高中，然后因为我那时候高中是当那个演唱，我们校园演唱会的工作人员，然后孙燕姿还没有出道的时候是在我们那边是首唱，然后我们就是那一次之后完全迷上他，那我们有一次礼拜六要补课，然后我们就是整个翻墙去翘课去孙燕姿个人的第一个首唱会这样子，对，高中情怀，
哇，欸，很厉害，其实这是都是经验跟回忆， 对，那我们听一下
灰
妈呀！
徐
怀
钰，
我志愿的时候是徐怀钰，徐怀钰是我当兵的时候。
是不是都把他照片贴在那个上铺的下面？
灰灰，这好像不是追星，这是任性。
对，这是任性。
我要买，
我就是要买，我就是
在这样滚。这不是徐怀钰，这不是徐怀钰。
然后我们请阿用来分享一下。
那我自己追星的经验的话，就是因为我是蔡依林铁粉，蔡依林万岁，我爱蔡依林。然后还有 SHE， 然后我高中的时候呢，就是会跟同学，那时候蔡依林或 SHE 或是周杰伦很喜欢在西门町办封街的签唱会，然后曾经就是排 SHE 的排了，就是从早上排到下午，到他快换到我那一刻，然后就被警察赶走了。然后没签到，然后我的朋友还因为这样昏倒，就这样子印象深刻，所以就是那时候我觉得是我追星最疯狂的时候，就是但后来就是从那次几个经验之后，我就觉得就是追星真的是伤钱又伤心。
哎，你知道我有蔡依林第一张亲笔签名吗？
我也有，我每一张几乎都有签名。
我在光南签的，
我是去玫瑰签的，
在比老就对
了。没有，因为签唱会就是我们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事情。
对啊，那时候可以进去，你真的可以接触到他，还可以签名握手。然后就是虽然说拿到专辑可能不是你拿上去的那一张，因为他们都乱掉，但就是会觉得就是哇，他看到我，他看我一眼呢，好开心哦。
哎，那你有没有遇过那种就是拿盗版专辑，然后就是有没有这种人啊？因为我没有去签唱会过，有没有人拿什么盗版专辑然后被发现这样？
我自己是没遇过，但因为他现场其实都会卖正版专辑，因为 他通常都会跟唱片行搭配，所以他现场其实都还会在卖专辑，然后那时候买专辑还会送你海报。
哦，应该是说他会现场，因为你现场买他，你会比较快拿到号码牌。哦，对，因为你如果先买的话，你就是要等号码牌签完，或是你根本没有牌，没办法排，因为他就是只限给有号码牌的人。
了解，
对，
所以以前的年代是买专辑送。送海报、
送签名，
不像现在是
买
写真
集
或买什么送专辑。好，
对啊，
买号码牌送专辑。
我记得之前其实有我去陪我朋友去签唱会的时候，有碰到那种，就是他其实现场也是买了新专辑，可是他就是有旧的专辑嘛，他想要一起签，结果没想到当他要签的时候，他发现那个专辑不太对，然后发现他旧的是买到盗版，因为那时候。台湾的那个盗版太盛行了，对，
猖獗，
太猖獗了，对，太猖獗了。
因为我觉得盗版它其实，我必须说，它就是在流行音乐这一条线里面，它其实也算是一个文化，但它虽然是不好的事情，对，但你知道
它是一个指标的事件，
对，
我觉得非常有价值。
我记得以前
Foxy，
以前我们还真的有朋友会特别为了买盗版这件事情。就是当然没有鼓励啊，真的不鼓励，但只是一个过程。他会为了买盗版专辑，特别从台北可能到一些中南部或者是邻近的夜市，
啊、对，会
去特别买这个东西。
要问雅辉啊，
比较便宜。
他刚不是在夜市看到那个徐怀钰吗？的卡带，
因为当时我年纪也小了，
他没有分不出来。
其实平心而论说，其实早期的夜市在卖。就会有一些卖录音带或卖 CD 的摊子，其实大部分都还是以正版为主。
对
对，因为其实我小时候也是曾经有在夜市里面买过很多专辑，因为很方便嘛，去夜市可能走走走看到 录音带或者是卖专辑的摊子，你就会买。
我记得卡带最多，
但真的有时候过程就会像雅慧刚才说的，就是妈妈我要买啦，我不管啦，什么什么什么，就会这样子。然后，但它就是一个有趣的回忆。但有时候他们也会说，但我这边有一箱吼比较特别的，然后一看到就是对大合集之类的这样子。但它确实就是在流行音乐里面，它算是一个回忆跟不可以磨灭掉的一个文化了。对
对
对。對
啊，
好，因为我自己有在收集这一类专辑类的东西，我自己还是有收集一张，我一直舍不得丢掉，是我人生中买的第一张盗版专辑，我承认。好，因为那确实是当时很流行的一个事情。我留在身边是刘德华的专辑
哦，
老的吧？
对对，因为我曾经也差点把它拿去给刘德华签名，
忘情书、
哦，对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还好没干这件事，要不然真的很丢脸这样。
但我觉得刘德华会签的，以他。从粉丝的那个
立场
程度来看，
对，
有可能认不出来。说实在，那么多人，然后
没有他应该会不会想给粉丝难看？
对，
刘德华以刘德华真的应该是会这样。
对
对，其实就是讲流行音乐这件事情。其实像上次我在就是跟豆子还有 Salad 那一集，我们其实讲了蛮多的。我自己一直很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生长过程当中，就是成也不是生长，好像讲生长很奇怪，对不对？
你要阳光、空气、水。
对，好像我吃什么东西有没有？好了，讲成长过程当中对我影响很深的一首歌，是一首大家一定都听过，但是一定不知道为什么它对我的印象很重要。这样，我其实对《永远不回头》这首歌，好，为什么这首歌对我影响很深刻？就是因为小时候，我记得那时候五个人很帅。什么王杰啊、姚可杰、邰正宵、张雨生，然后还有星星、月亮、太阳，我就觉得哇，这五个组合好厉害哦！然后就一直要我家人一定要带我进电影院看《七匹狼》这一部电影、但我说真的，我看不懂。我唯一看懂的地方就是他们在最后演唱会大合唱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这首歌真的好好听。等于说，就是我人生中很印象深刻的一部电影，结合了音乐，然后进而影响我之后再听一些歌曲的一些感动。所以后来，其实我大部分的时间就是会听王杰啊、张雨生这些人。其实我对这次就是有去看的一些展览之后，我就会觉得张雨生确实就是在当年也是影响我们那个年代很多人。对，那我不晓得你们成长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首歌对你们来讲是印象很深刻的？
大家沉默，想
想
在想
太多了吧？
太多，那你随便讲一首啊？
不行啊，我还在想。
哎，你说太多，那你还讲不出？
不是啊，因为太多歌都
只能推一首，也很
都是韩国，都是韩国歌。
哎，没有，
全部集。
所以你看、哦，就很奇妙的一个状况，就是其实世代的不同，他们听的音乐就会有所不同。因为其实像我们小时候常听歌的人，我们就其实马上就可以想到我们听的哪些歌。
没有，我觉得这跟现在资讯爆炸时代有关。对，因为现在取得一首歌太容易了，你看就是串流固定付一笔费用，然后就有那么多首歌。可你们以前是可能存很久买一张专辑，里面只有十首歌，这也跟现在音乐价值降低有关系啦。当然，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大家接收到的资讯，然后再加上现在上架也太容易，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一直在听很多很多歌，所以。我觉得很难，好像去推一首歌特别影响你什么，对，除非我觉得就真的可能是小时候，对，然后可能哪一首歌令你特别印象深刻，我觉得充其量可能只能讲出这个而已，可是我还是讲不出来。
小时候的你小時候，
对，我觉得小时候的东西可能会是。
可是如果真的要讲小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好像真的是邓丽君、欸。
邓丽君吗？哇，君真的是一个
跟着爸妈吧，我觉得那就是跟着爸妈
听
的
话，
对啊。
然后还有周华健的朋友啊。你还记得就是以前路边不是有那种可以投钱的卡拉 OK 吗？然后我都会投钱，然后唱朋友。
我自己的话是我最喜欢，或者说对我成长过程中影响蛮大的，应该是。500的树枝姑娘那一张、对他，因为他得很多奖嘛，但是其实那是在得奖之前，我爸为了要就是练我，其实是一半的本省人一半外省人的家庭，可是我小时候是跟外省那边长大的，所以我其实台语讲得很不好，我虽然会听可是我不会讲、然后那时候我爸就是发现有这个状况之后，然后他就买了那个500的 《Chuki Go Jiao》这张专辑，然后就丢给我，然后就说啊，你要练台语你就听这张专辑。那张专辑就是真的是听到滚瓜烂熟的那种，就是。而且当时拿到的是卡带啊，我 A B 面搞错，我是后来我拿到 C D 版之后，我才知道说原来正确的曲序是这样，
就一直听错主打歌，
你亲爱的再回来是 A 面第一首，
我一直以为是第一首，对，超级好笑的。然后我觉得那一张就是不只是一首歌啦，当然它里面那个空袭警报的那一首歌，其实它讲的故事非常多，而且你每个就是当你越来越了解台湾社会的一些历史啊脉络之后，其实你听那首歌。会有越来越多的理解，为什么伍佰会唱就是有美国的飞机要来炸台湾的日本兵，而不是来炸台湾人，觉得很奇怪，就对了。那是因为在讲台北大空袭的时候，对啊。然后就是你在很后来去听那首歌，然后才会觉得说哇，就是每个阶段你的人生历练不同，然后你再去听那张专辑跟《空袭警报》这首歌的时候，其实你都很不一样的感触。
对。
我自己的话，因为刚我接在李欣后面，我觉得自己讲好像有点肤浅。但因为对我来说的话，因为我很喜欢蔡依林，然后蔡依林她之前沉寂之后，然后后来她推出的第一首歌是《骑士精神》，然后她在之后的演唱会几乎都唱这首歌。她只要唱这首歌，她都会说就是谢谢我的歌迷们，就像骑士们保护我。我每次听到这个，我都会大哭，就是觉得对我就是你们骑士，我要保护你。就刚刚听起来让我好像肤浅了一点，但不过这首歌我也觉得就是说，就是你如果遇到什么低潮，你还是要记得勇敢，然后再。站起来，就是不要就是畏惧那些，就因为他一连串后面包含到地才的演唱会，或是一些一连串他做了很多事情，就是他想要证明自己，他其实是可以的。就算他就是之前这种被人家看好，然后他也谢谢那些不看好他的人，他才可以成就现在自己。因为就是即使现在我们被人家看好，我们也要做到以后我们想做的事情。
辉哥呢？
辉哥，
辉哥是不是刚才一度就是下班了？
对，睡着睡着。
没有嘛，应该说，我在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歌曲就是我可能跟着爸爸妈妈，没有徐浩宇真的还好。
那你为什么当初想买他的卡带？
没有，就是小时候可能就会觉得他的那些舞蹈有没有那种有怪兽，那个时候就是以前他算是一个当时比较。儿童向的作品，但对我来说，我成长经验比较重要的歌曲，我可能会是我会跟爸爸妈妈一起看所谓台语歌唱节目。啊、那所以说，就是我即便到我现在，其实我还是很喜欢，例如黄义麟、哦，然后比较近的可能就是像许富凯，对，就是可能像以前歌唱节目可能都会出现，比如说给敖啊，或者是林心磊瓜、这些东西我就觉得是，即便是到现在，我都还会听的台语歌，然后甚至是我去 KTV， 我可能别大家都在唱什么新歌或者是华语歌的时候，我都在唱台语歌。
哦，刚才李欣讲，因为我是伍佰超铁粉，所以，但我觉得就是太多歌可以选。如果我真的要选重要的歌曲，应该会是范晓萱。哦，对，那因为我不知道，因为可能现在小孩子比较没有。我们以前中午是要回家看电视的，就是、
哦、对，
然后卡通的主题曲就非常的重要。那范晓萱、你的甜蜜，它刚好是《加油建狗》的主题曲。
哦，对，我都忘记了。
对，然后也是因为那一首歌，让我买了人生第一张 CD。我本来我以为人生第一张 CD 会是张学友，结果是《小魔女的魔法书》。哇，我也有那一张，
我也有其实，
因为那一张真的，那一张好像卖破百万。
对，这一张非常。经典超经典的，
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不知道范晓萱以前是这个风格，
他影响了很多人的童年、啊。
对，可是其实自从就是对刚才熊哥讲，就是自从范晓萱发了这张专辑之后，其实之后也有一些所谓的玉女歌手，他们也走了相同的路线，也唱了相同的歌，但是我必须说，真的没有范晓萱这一张专辑来的这么成功，跟让大家印象深刻。对，因为后来太多模仿了，包括之前有提到的一些歌手也甚至有想要走这样的风格，但是确实就是在当时的市场没有造成太大的回响。所以我觉得范晓萱这张专辑其实是对我来讲，它虽然可能取向不是这么的大众，但是它确实也是一张很令人印象深刻的专辑。
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你看后来有很多的那种就是儿童节目的主持人、其实他们都想要走这种唱跳哥哥姐姐的模式，然后出道，然后变成主流明星转型，可是其实都没有一个像是范晓萱这样取得这么高的音乐成就。我自己觉得观察起来是这样，超级奇妙的。所以范晓萱真的是一个没有办法复制的案例。
我想到一个啦，就是我刚进来北流的时候嘛，就是被赋予一个任务，我们就去盘点了那个常设展的那个展览品， 然后其中在某一层待特别久，对，然后就在找录音带，然后我就看到哎，一场游戏一场梦，然后又看到哎梦醒时分，然后看到那个比如爱情酿的酒，这些就是其实都发现这在我的小时候都就是像刚刚大家讲，就是爸爸妈妈都有听的。那我觉得特别其中最有印象的，莫过于就是爱情酿的酒。因为它是我之前的编曲，就是都是编自己的歌，可是这是一首别人的歌，然后我卖出去的第一首编曲，对，就是改那爱情酿的酒。那其实那时候改的时候压力非常大，毕竟它是非常经典，对。然后这首歌也是从我小时候就在听的歌，然后它其实就一直在我的记忆里面。所以你在改编它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有一个既定的编曲的形式、印象，然后很重要的乐句。它就是一定会贯穿在里面，然后当然还有就是和弦，它就已经你不用看谱，你就已经可以马上反应出来。所以当你要把它改变成另外一个样子的时候，那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难度。可是这首歌一直都在我人生的各个阶段里面，好像都会就是你某一阵子你会一直在听它，不管是什么样的目的，你就一直在听，就是好像在你成长每个阶段，你都会有一个理由会听到它，然后你每次听到他的感觉好像都不太一样，对。然后从这边你可以听出，就是华语流行乐最辉煌那个年代，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的原因，就是我觉得那个感情的真挚跟呈现歌曲的方式，不管是他们的编曲还是他的词曲，都是最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非常直朴，然后可是也是非常直接的传达，然后是非常渲染力的。
欸，我也想要补充一个，就是我觉得我刚刚仔细想一下，在我成长中我觉得算蛮重要的一首歌是，就是当我第一次听到宋岳庭的 Life Struggle 的时候，但以前你在听这歌词，你不会去，就像李欣刚刚讲的，就你在每个阶段去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有不一样的体悟。以前你不会觉得你会知道说欸，这个人好像过得不太好，但你不知道他实质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对。可是当现在又长大一点来听这首歌的时候，那完全有不一样，对。然后在常设展有他的手稿吧，我没记错吧？
有
对对对，那时候我看到，其实我也是蛮震撼的。
其实就像大家刚才讲的，就是流行音乐这个东西，其实我没有想到今天这样聊完，大家其实听的歌都是差不多的，而不会有一个世代隔阂的一个状况。然后我刚才提到，就是像我小时候在听我当年觉得一些很好听的歌曲的时候，其实我常常只听到曲，就像我上次提到，我常常只听到曲，我没有看到词，因为我不懂，我那时候完全不懂。就像我印象很深刻的时候，我很喜欢周华健有一首歌叫《忐忑》，可是那时候其实我才大概要国小要升国中的时候，我哪知道什么叫忐忑，我只知道说哦，上面一颗星，下面一颗星，那我到底，可是你在长大之后你再回头去听，你就说哦，你知道忐忑是什么意思，所以感受就会不一样。就像刚才宣硕讲的，就是我也常常在看一些现在很流行把一些老的 MV 放到 YouTube 上面，那其实我常会去看下面的留言，就会看到哇，看到童文晨，就是一些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叔叔伯伯们，他们其实就会写到就是哇，当年听这首歌没有这个感觉，对。但是再回头去听，就会听到当年可能词曲作者他们想要表达的那个意思。就像以前听伍佰，是听到哇哈，很大炮，然后很短杠那种感觉，你根本不会管他唱什么，你就只是听到电吉他嘣嘣嘣嘣，鼓嘣嘣嘣嘣。但是你再回头去听
他，应该是蹭蹭蹭蹭。
哦，你这之间一直吐槽
我跟你讲，这就是一种形容词，会不会意会就看个人。
这 是不同年代的形容词，你要理解。
我以前的电吉他是嘣嘣嘣，不行了。
我觉得浩哥跟轩硕应该要组成那个漫才团体出道。
吐槽音，
对，那个选手就专门吐槽，好
有趣。
不管我的电吉他就是蹦蹦
蹦蹦蹦蹦，应该是导线有点接触不良才会蹦蹦蹦蹦，
已经烧掉了吧？
烧掉了，
对，就
单曲不行哦。
就以前哪会知道伍佰在唱什么？他就听到很大声的编曲，很大声的乐器的声音。但后来你再回头去听他唱的每一首歌，其实每一首歌都像盖里欣说的，每一首歌的词义它都是有一个故事在的。我觉得听歌真的是每个阶段，你就像你们可能现在再回头去听我以前小时候听的民歌，可能跟我当年听的感觉又不一样。对，可能你们会觉得说哇，也太清新了吧，什么什么。然后再跟现在的流行歌曲唱起来，就是又是因为现在流行歌实在是 太直接了，就是直接单刀直入告诉你他要表达感情是什么。那以前我们小时候听的什么，
以前比较害羞，
对，但以前我们小时候听的什么民歌，他就是什么拜访春天，但对，就是我们现在再回去听这些歌，但是你就是其实它就是两种不同去表达情感的方式。我觉得每个世代不同音乐，它就是有趣的，它有趣
的方式不同。
对对对对对对，就像现在可能有些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人，他们再去听现在的流行歌曲，他们可能真的也无法接受，对，因为太直白了，他直接告诉你他的感情的状态是什么，然后就很多隐晦的事情。以前可能不能讲，但现在就直接唱给你听，甚至 MV 就直接拍给你看。嗯，
啊、最近有一部 MV 叫做
《马上马上被黄标》，你要没有？
你还看得到吗？
MV 很好玩 ，MV 很好笑。
Okay,
对对
okay,
okay.
对，就像刚才讲的，就是以前哪可以有这种歌名，对不对？以前不行的，以前就是。以前你写好的歌要发行专辑，还要送到新当时的新闻局去送审，送审完然后才可以发行。不像现在，就是你写一首歌，你就可以在网络上发表。我觉得就是不一样的一个时代跟时空背景。这样，所以以前真的就是我都是听小清新长大的。
董事长吗？
董事长，然后听
音乐精灵的部分，
音乐精灵的部分，
忧伤男
没有，刚刚是说董事长乐团，
哦是这样子，
不晓得，
对，台湾的演戏，
帮浩哥解套，
但以前小时候就是对，就在听这些歌曲的时候，你就。啊，就是好，就刚才我们提到嘛，就是像，哦，就像以前我听过一个故事，好像那时候，好像《蓝色啤酒海》这首歌，好像也是有被人家说什么，哦，怎么会想要一个小孩什么什么，就直接唱出来这种感觉。对，我小时候听到，我不晓得真的还假的，我有点忘记了。
其实是走在时尚，时尚的
对对，其实走在时代的尖端。哇，对，
孩子们的快乐天堂，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
对，现在看“快乐天堂”四个字，感觉是有在呼还是？
一个神秘的地方，
对，有客哦，
不对，
神秘的地方植物很多，
对，自己种啊，自己种。
是 S 哦
，S 烟雾缭绕，慢慢的出现这样子。
哇塞！
那像我刚才听的，大家今天讲了这么多有关于自己小时候啊，或者是现在在听流行音乐的一些有趣的经验。其实像刚才阿用讲到他去追 SHE 嘛，不瞒大家说，我也追过，
他追的是蔡依林哦，
都追。
我其实印象很深刻，是我有去追他们第一张专辑，然后那时候他们的在西门町
对
在西门町
办恋人未满吗？
对，恋人未满那一张，然后你知道对面其实有一个天后，同时也在举办签唱会，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一直想说，哇，要参加完 SHE 的就再去参加天后的，但是我发现天后那边都没有什么人。
天后到底
是
谁、啊、
呢？那
天后是谁吗？我妈剪掉。
你好美啊！哦，
我们就发现说，哎。
还好他
二十年前的，哎、欸，还没有到，不到，
但没有，但是大家
他
应该是说，人数怎么会差这么多？嗯、大家以为 SHE 是没人的哦，嗯，因为我们也以为他没人哦，然后就怎么知道去的时候就，哇，好多人、哦、
！SHE 突然就是起来，那怎么可以这么红？那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各代表了不同的形象，所以我觉得就是让大家会很喜欢他们，然后他们做的歌又是真的蛮好听的。
嗯，对，其实这也反映到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流行音乐不断在进步啦，就听歌的世代它会变得越来越明显，然后很多讯息就是像我以前我们小时候听的一些歌，其实在现代因为科技太发达了，网络太发达，所以很多老的歌在网络上面其实都慢慢在发酵，那其实很多人年轻一辈的人他们在回去听这些歌的时候，跟我们当年听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听歌这件事情，其实虽然都是各自的感受，但是我觉得其实它就像我们大家常讲的一句话，叫音乐无国界。对，其实每个人在听音乐的时候，他就是在听他的旋律跟他的词义。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其实现在坐在这边的人都是喜欢听音乐的人、嗯、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透过我们不同世代的人对音乐的理解跟对音乐的感受，我们希望可以把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对流行音乐的一个责任，然后透过你好北流这个节目来传达给大家，当然也包括了我们北流的每一位在这边工作的人， 其实我这个人就是在听歌，我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情绪，我就是需要有一个声音陪伴在我身边。但是就像之前我们北流曾经办过一个讲座叫不孤单，那其中有一位讲师叫张小文老师，那其实他有一首歌叫你我和世界都变了，他对我影响非常非常的大。我记得我是在1991年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其实他就一直在我的不管是从以前的录音带的时代 CD 的时代到后来的 MP3 或者是到现在线上串流平台，他始终就是在我的手机或者是在我的电脑里面。因为他是一首对我来讲影响很深刻，是他在我每次很低潮很低潮的时候，我只要打开它，我就会得到一种救赎跟感动。我觉得就是音乐这个东西，它可能对每个人的影响不一样，但它对我的影响是这样子，就是在我情绪低潮的时候，它可以陪伴我度过我情绪低潮的那个时候。玄硕呢？
我觉得流行音乐这件事情先拿掉流行来讲好了。我接触到音乐当然是小时候被爸爸妈妈逼着学钢琴，因为我姑姑是音乐老师，就在我家隔壁，然后我爸妈都说、欸、我姑姑很混啊，不要给她教，去给最严格的老师教。所以我 每个阶段教我弹钢琴的老师都是只剩我最后一个学生，就是都是最严格的老师。然后所以其实我小时候不是这么喜欢弹钢琴，所以当然也称不上喜欢音乐，因为在我童年里面它就是一个我每天要练完可能五本教本，可是一首都要练20遍然后才能去玩。所以它会是一个我在这个成长阶段我觉得是一个好像一个功课一个责任而已。对，那当然我觉得就是大家会说、欸、家里可能愿意给你花这个钱的人才有办法学，然后当然也有可能是爸爸妈妈自己的梦想对小孩子的投射嘛，很多都是这样子。那我觉得我不外乎也是这样，所以一开始对这些事情其实是没有这么有兴趣。那当到后来是我发现它会是一个我抒发的管道，就不管是听音乐的时候一个人在耳机里面享受着那个编曲的巨，就是那个巨大带来给你的一个轰鸣，或者是说你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就是放着音乐你可以去大声的唱歌，又或者是、欸、你就是很简单的在弹钢琴或什么的，那就是一种情绪的抒发。所以音乐到后来已经变成就是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我觉得就没有所谓的流行或不流行，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属于他的 pop。 对，那尤其是现在到一个分众的年代，就是它是一个很小众的。对，所以我个人是认为流行音乐啊现在已经变成不是一个定义了，就它会是一个每个人都有他喜欢的。而也的确因为有很多很多机会跟很多很多音乐让更多人听见，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流行音乐。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时代的流行音乐特别不一样的地方，也是最令人感动的地方。
哇哦哇哦，金君呢？
其实我觉得宣硕讲没有错，应该不是只是讲流行音乐，而是音乐这件事情。我觉得音乐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可以让我重回到某一个时候。比方说我在国中的时候，我举例，我就一直听周杰伦的《彩虹》，或者是我一直听陶喆的《天天》之类的。但当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就会完全的回到那个时候，你会。它可以帮助你记忆的连接，包含那个时候空气的味道，空气给你的感觉，然后你周围的人，这个东西是，比方说今天我在读看书好了，就我可能很喜欢一本书，但那本书是带我到另外一个情节里面，但是音乐是我跟当下的连接，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音乐跟人之间最紧密的关系 的开始，这样，对。
好，那李欣呢？
我觉得我会回到《魔鬼的琴师》那一章里面去挑一首歌。我其实都有想过说，就是要怎么样去把所有的情感浓缩在一句话或是一首歌里面，然后献给流行音乐。我会挑的是陈升的《不再让你孤单》，因为那首歌它其实你把它想象成，那其实是流行音乐正在对你倾诉它的存在的意义，因为它就是不再让你孤单。它的歌词里面唱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路很遥远，然后我们一起走，你只要你现在身边没有任何人，因为大家都是孤身的来到这个世界上，最终又会孤身的死去。对，所以就是你要面对的事情有非常多， 当你听到那首歌的时候，其实你就会知道音乐其实它可以一直陪伴你，然后给你力量，然后一直陪伴你往那个一定会结束但是没有这么短的路，就是一路陪伴这样。
对于音乐哦，其实应该是说他让我国高中的时候没什么储蓄，
也都拿去买专辑了。
买专辑真的买很凶。后来最近在整，就前阵子整理房间的时候，真的是太多 CD 这样子。
对
对，那个现在人应该想象不到。
对，因为真的就是一个回忆，不管是跟我们刚才讲听歌的时候的回忆，或是甚至是买 CD 或买卡带，那时候当下你付完钱，然后拿到他的那个感动跟那个，真的很难用言语去形容。对啊，那徐怀钰的粉丝呢？灰灰，
没有，我觉得音乐对我来说，它其实就是个陪伴，就是哪怕是我比较单纯，因为毕竟我不是一个很专业的音乐人什么，但我对我来说，音乐这件事情就是我听了我很开心，我很愉快。
可以不要拍桌子吗？
对不起，
今天雅慧一直被整怼，
很难解。
没有，就是应该说，我觉得音乐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是陪伴，哪怕说我只是骑个脚踏车听个。耳机听的音乐，然后我可是随口的哼唱，这件事都是让我投入到音乐的前进里面，让我去抒发我的一个出口，这样子。
对我来讲，我是觉得我的播放清单好像也蛮了解我的，因为当我不知道想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它就会随机的播放出那首好像很适合和我的歌。比如说，前阵子可能有些比较工作不顺的时候呢，就会播放出《曾经太年轻》，就是蓝又时的歌。然后或是说，就是当我就是可能就是感情上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就会播了一些就是很感伤的歌，我觉得好像蛮适合我的。那当然，就是也是在之后，如果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回到当时候那些情景。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说的就是蛮贴近我心，但我就是。不是那么会就是讲话的人，所以我觉得谢谢大家的 说法。
天哪，这很人性化的一个播放平台，可以推荐给我们大家。
我觉得很恐怖，他会不会偷偷在就是窃听啊？
有 AI 功能的播放平台，
不是现在都这样？你聊，你刚聊完，然后脸书上会出现，
对，
出现说你刚搜寻的东西，
对，很恐怖。
那今天也谢谢大家一起来加入我们今天的你好北流，也谢谢节目的硬体赞助商正成集团提供给我们这么优秀的器材，感谢干爹，掌声鼓励。
谢谢干爹，下次干爹是不是可以多
一
点？我们大概有
你先赖他，
好像我们现在是要跟上次一样，就有很多次谢谢。
七个人用四支麦克风，真可怜啊！
我们来试一下，
可怜啊，
来试一下
啊，要
就用不同的方式谢谢干爹。那我用那个金马奖那一种的，好不好？谢谢正成集团赞助播出。沙大伦我也会哦。
我跟你讲，其实浩哥 stay 那么久，他就只是想秀这个而已。
只是想要做这一件事而已。
被看穿。
以前他是声优哦，
他就想秀
声优。
stay 很久 ，stay 十集。
男优，
人气男优
，stay 十几集就为了今天。好啦，我们开玩笑啦，我们谢谢干爹，真的。
謝。
那今天感谢大家收听你好北流，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